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呢，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我用两次的时间，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那里就是讲到我们要做好土。OK， 神的道就好像种子一样，要撒在好土里面，让它有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都要让我们这个土可以松开来。那第二次呢，我就跟弟兄姊妹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那里，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本来呢，这个葡萄，这个在葡萄园里面的这个无花果树，它3年都没有结果子，所以呢，那个园主就说啊，他说我这3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找果子都找不着，就把它砍了吧，何必要让它白白占地图呢？但是管园子的人却对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白占地图，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结果子。神也给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尽管3年没有结果子，但是神给我们有这个时间，让我们可以这个土松了加上粪。所以这是一个短短的回顾，这是一月份讲的这个两篇的信息。一晃之间呢，3个礼拜没有讲到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不需要我讲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供应啊，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我没有讲到以前，我先讲啊，就是去年我请那个黄牧师啊，就上个礼拜大家听了他的讲道，是不是觉得讲到你的心里面呢？有没有？我希望他，假如他的道进入到你的心，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他上个礼拜讲到的那个题目叫做什么？还记得吗？重燃爱的侍奉，是吧？重燃爱的侍奉。所以他假如讲到你的心里面，我就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让我们付诸行动，好不好？做我们生命里面觉得不可能做的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我去年跟黄牧师联络的时候，他就说好吧，我先试2个月吧，先试2个月。 OK， 后来呢，到了我们教会40周年堂庆的时候，我们再请他，他也欣然接受。今年呢，可以跟弟兄姊妹说，除了他讲到五月份以后啊，到6月份每个月来讲一次，到了8月份以后，又差不多到11月每个月来讲一次。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呢，因为为什么？也要说他应该很欣赏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假如你是不是在打瞌睡的话，他应该是很受鼓励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说我有很多 open 的 ，OK， 那我 email 给他呢，他也欣然接受。那以至于 现在有很多牧师要来我们教会讲道啊。但是我说可以了，我不能不讲道，对不对，弟兄姊妹？那我现在回过头来啊，就讲今天呢，我希望就是通过第三次的讲道，跟大家来再次来思想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今年为什么教会有这样一个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信息，三个不同的主题。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教会要什么？重新出发，我们要到水深之处重新出发，这是2023年的主题。2024年的主题是说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侍奉。我也感受到我们达到了我们主题的目的。那今年呢，就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有一个深层次的，有一个建造、成长、结果子。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其中有一段的其中有一节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啊，在37章31节那里，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段经文的背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犹大国，他们遭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和威胁，到了这样一个的境况，就是兵临城下。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当然他们感觉到有战争的威胁。大家也知道，当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么你所面临的是什么？家园被毁。在当时犹太人一个非常注重农业的一个国家里面，当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么必然看到庄稼被毁了，植物被摧残了。那么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民，他们能够吃什么呢？所以不光是一个安全的威胁，人生的威胁，也是一个必然的生存的威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西西家王就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真诚的祷告。大家可以在以赛亚书第37章14节那里，当他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的时候，就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把书信放在神的面前，然后就向神祷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在那里他看到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呢，他把他所遭遇的危险完全交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也就是神很清楚地回应西西家王的祷告，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他，第三十节那里他说，以色列人呐，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战争来临了，家园被毁了，庄稼被毁了，我到底吃什么呢？这个证据他就说，他说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不光今年预备了，明年也预备了。他说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那这里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不会因为战争而挨饿， 而吃不饱，并且因为战争可能带来那个不安全、生命的威胁，但是在这个证据里面，让神的儿女看到战争过去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祥和的安宁的景象。他说，至于后年，你们要什么？栽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所以不光是有的吃，而是带给他一个心灵的安宁。所以第三十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虽然有战争，可是神给你们看到这一个的证据。Sign 就是这个证据给你们看。那么然后呢，在31节这里，他告诉这些幸存下来的神的儿女，31节和32节，他说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出来，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31节和32节这里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很清楚的身份，他们不光是神的选民，但是这里更多的是用了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好多次的这一个的字。31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是逃脱剩余的。32节这里又说必有余剩的民，必有逃脱的人。在英文里面，假如大家听我的国语，觉得哦，这个渔民到底是什么？是 fisherman 吗？不，我在这里反复讲的是什么？在英文里面，它是叫做 remnant， 渔民、余剩的民。remnant 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提醒我们，虽然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犯罪，神给他们管教。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他们都不明白，可是神对他们的应许不改变。所以灾祸过后，他们幸存下来了，表明神的恩典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们这些人，神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逃脱余剩的人 remnant， 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并且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应许这一件的事情，在第32节这里他说，当你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的热心，意思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既然给你这一个的证据，他是不会改变的。有 guarantee。 那当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背景的时候啊，我为什么说这段的经文，我刚刚讲我们教会经过这个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我们从2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教会一定要重建，是吧？教会一定要重建。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就思想说，过去这3年的时间里面，神有没有给我们教会一个很清楚的证据？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个 sign 呢？那今年是25年了，大家回首想一想，教会实体聚会关门的时候， 不知不觉已经是几年前了，已经是5年前了，是不是？2020年了，不知不觉已经是5年前了。可是呢，当我回首在过去5年的时间呢，我就发现说，神在我们这群小信的人的心里面呢，一直给我们有这个非常 strong 的，就是说非常大的证据在我们身上啊。比方，我们在2020年、21年，我们在教会实体关门的时候，我们就思想说，哇，大家就是说，教会，我以前讲，很多教会的存在，他们认为我们教会有 A、有 B、有 C 是什么呢 ？A 是什么？我们有没有 attendance？A 嘛，你有多少人呢 ？B 是什么？你有没有 building？ 对不对 ？C 是什么？你有没有 cash？ OK， 但是呢，教会关门了，你的 attendance 在哪里？你的 building， 你再大的 building 还是空的，是不是？你的 A 跟 B 都没有了，那你的 C 到底是从哪里来呢？这时候就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可是我们教会啊，弟兄姊妹，假如你回首过去数算教会的恩典，你就会发现，教会关门的时候，我们的财政没有缺乏，我甚至说，比我们教会实体聚会开门的时候，那个奉献还要多。但是我就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sign 呢？我情愿不要把它算作一个 sign，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OK， 所以呢，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不要把它当做一个 sign， 当做一个证据。但是越来越在我心里面感动的这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在我们实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放下一个大大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合一，弟兄姊妹越来越彼此的相爱，大家同意吗？我过去呢，教会有过风风雨雨，但是我现在发现教会越来越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说哦牧师说什么你就要跟从，而是说神到底怎么样带领。那我感觉到这是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现在一个最大的证据。那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这是教会最需要的。以色列人他所经历的，既然神给他们有一个证据，在缺乏的里面说，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到了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既然神有这样的应许，那么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你仍然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所以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就是，神，假如你都同意说，神要把这个合一的心，合一的灵，神要把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这是一个大大的证据，放在我们教会的里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也就是今年教会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要往下扎根，往下扎根。那往下扎根在这里给我们提醒这一件的事情啊，提醒这一件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根据你外在所做的，根据你外在表现的，根据你外面穿什么，你就可以定义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了，是吗？ 那我在这里跟我们的崇拜的主席开一个玩笑，我未没有预先得到他的这个 permission， 但我相信他不会生气啊。他上个礼拜他来教会，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 dress code 又换了，是不是？是上个礼拜，他说我的 dress code 又换了，因为有没有人到底注意你穿什么呢？我们的那个 Quinton 弟兄，那他说，很多个月以前呢，他说我来教会穿西装啊，打领带，大家就会误会我是牧师。OK， 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他说，我不是真牧师，我是假牧师。昨天呢，他就说有人叫我长老，他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不是真长老，我是假长老。那其实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你穿什么并不要紧，我并不是鼓励你不要穿西装来教会。假如你去看那些旧照片的话啊，大概30年前，在 LA 来教会，可能很多弟兄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是不是？那我是说，今天没有人，假如我叫潘弟兄，你是长老，有没有人反对呢？也没有人可以说他是假的，啊？你自己说你是假的 ，OK？ 基督徒为什么要扎根？基督徒要注重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就表明是说什么？你的内在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大家可以看看，这一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啊，第六节他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然后第七节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加了，增长了。”那第六、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对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讲：“你们的生命是因为什么？你们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既然生命改变了，因为耶稣基督而改变了，第六节就告诉他们说要遵他而行。但实际上在英文里面你看啊，他是说什么？他是在比方在 NIV 的这个译本里面，他说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就是说在他的里面活，在基督里面活，是吗？然后第七节他说要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英文很清楚的是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就你的根一定要扎根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呢？你不要忽略哥罗西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因为受到当时的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到了第二章的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掠去。所以假如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那么就会怎么样呢？ 有其他的学问。这个话同样可以放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特别我们今天这个，假如30年以前说，哦，信息爆炸了，今天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是在看短视频？OK，假如你的人生是一个 TikTok 的人生，假如你的人生是看短视频的，那么很容易你就会受到这些所谓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就把你们掠去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基督徒假如没有把根建造在基督里面，是容易随风摇摆的。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有个 neighbor，那我不认识他。那，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要问他，有一个女的，每天要走路walk 她的这个 dog 啊，为什么我一直想要问她呢？因为呢，我从几年前呢，我就发现，她的这个狗啊，是好像这个。黄金犬叫做 Golden Retriever，OK、okay?。那么，但是它走了3年呢，它那么小的，从来没有长大过。所以呢，我就一直想问他这个问题。我说，那昨天终于找到机会了，我说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我说，你的这个 Golden Retriever 都走了3年了，都还没长大。所以我自己发明了这个名字。我说，你的这个 Golden Retriever 是不是 Golden Retriever Miniature？哦，他大概明白我讲什么意思。他说：“No, not Golden Retriever。”他说：“他不是 Golden Retriever。”那我说：“那他的 breed，他这到底是什么种呢？”他说：“我们有 DNA 测试的。” DNA 测试的，他说 DNA 告诉我们，She is，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原话完全是原话。他说 She is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She has a little golden retriever，little poodle，little something。OK。那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假如没有单单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好像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你不会长大，你也不会成长。所以你发现呢，当我们假如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诗篇的第一篇是整个150篇诗篇的 introduction 导论。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这里，让弟兄姊妹让我们提醒啊，刚刚在那个哥罗西书的2章第6到第7节，这里也提醒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扎根，在基督里面扎根。并且，假如你注意的话，他说，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后面他说什么？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我们今年特别要讲说，你要往下扎根，你要建造， 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姊妹过去没有参加主日学的，现在来主日学，OK？没有去团契的有团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参加主日学、查经班、团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回到这个 number one， 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扎根。换句话说，假如你今天有宗教的生活 religious activities， 但是假如你却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关系，没有在它里面生根建造，那么你的根基是不稳固的。那弟兄姊妹，你让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啊，在2023年的时候啊，HBO 他拍了一个 show， 就是拍了一个电视剧集，它的名字叫做 Love and Death， 你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这个是根据1980年的时候在 Texas 一个小镇，你知道 Texas 是很多保守的基督徒是吗？保守的基督徒，所以呢，一个小镇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教会，大家都是去教会的，有很多 religious activities。那你 Google 一下，你就会发现呢，这个 HBO 2023年他拍的这个 show 叫做 Love and Death， 同样的一部剧 ，Hulu 把它拍成叫做 Candy， 因为这个事件的女主人公她的名字就叫做 Candy。 Candy 是 Texas 那个小镇里面教会里面非常忠心侍奉的执事主日学老师，但是在小镇上面她发现她的生活非常 boring， 所以她喜欢上了，她是结婚的有孩子，她喜欢上了在教会里面另外一个主要的同工，大胆的上去，他说他好像对他有一些 feeling， 所以呢他们两个所谓擦出了感情的火花，然后呢他们说 OK， we decide to have affairs， 我们决定要有外遇，但是前提他说我们不要伤害我们的家人， let's keep the family，也不要让人知道。所以每次出去有外遇寻找 motel 的时候，他们都是预先做好预先有 plan， OK， 好像 picnic， 你去看那个剧你大概就知道，有 picnic 的那个预备，女生 Candy 来准备吃的， OK， 然后呢去了偷偷的回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到了有一天，那个男生的太太 fail something， OK， 所以在争执里面 Candy 用虎头把那个外遇的妻子把他杀死了。 OK， 我不用再讲了，我停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我就要问，他是有很多 religious activity 的，对不对？他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好的同工，是执事，还在教主日学，他也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对他教会的侍奉没有影响，因为他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看到这个危险是在哪里？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面扎根，假如你的生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那么你就知道你就一定会有祷告的生活，你就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要忽略今天你假如没有教会的生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是不去教会的，假如你没有教会的生活，你就没有属灵的伙伴。过去很多年呢，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跟 Tim 弟兄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讲， 你要通过顺服一个教会，委身一个教会来学习顺服神，这个是我自己侍奉的理念。个人不可能大过教会，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寻求成长。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我们刚刚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大家可以去思想，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Live in him, live in Christ, 就是在基督里面成长。然后他说什么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才可以信心坚固。那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要来教会，你假如有任何的借口说我可以不来教会，我可以，假如这样的话，至少你提醒自己，我是不是与神的关系有点疏远了？这是第一点。假如你都不来教会了，那这个第一点你提醒你自己 OK。 第二点就是，你就算来教会了，你就算来教会敬拜了，你侍奉了，你在教会参加主日学，你在教会参加查经班祷告会，但更加重要的是，你要与耶稣基督向下要扎根。那过去我不知道你在教会有没有听人就讲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意义，是吗？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竖的是表明说什么？从上往下的神跟人之间的，然后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今天早上我教主日学的时候，特别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啊，更多的注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教会是很有爱心的 OK， 凡是来我们教会的，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对彼此之间很关心，很大家有爱心。但是另外一点让我们得到提醒，就是你跟神之间的这个垂直的关系，好像今天弟兄姊妹越来越少的想到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神在我们教，神在我们教会，或者说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位置到底有多重呢？那这个我就不多讲。然后我们来看啊，既然神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祝福，那么我们必然是要向下结果。OK， 那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讲到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然后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为大家读出来，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我读下去的时候啊，请你特别注意，就是在这里讲到有果子 OK， 就是说我读到有果子的地方，请你特别注意啊。然后第二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然后到十五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八节。然后请大家看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这个十五章的经文我讲了很多次啊，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有几点我想跟大家很清楚的讲。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吧？凡是连于葡萄树的枝子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结果子，不结果子的就要被什么砍下来，而且要什么烧掉，而且要烧掉，而且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说第十五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但是今天早上我最主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第十六节，因为时间也不允许我讲太多啊。十六节这里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什么长存，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OK，那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基督徒要结长存的果子。今天我们向下结果啊，你到底结的是什么果子呢？那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我就是说基督徒要结两种果子，一种就是内在的，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圣灵所结的几个果子呢？九个果子。 OK， 那基督徒要在里面结果子，因着你里面结的果子，让你在外面也可以结出什么福音的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的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并且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弟兄姊妹，我想问的，你种果树，你种果树，你结出的果子你要摘下来嘛，是吧？你不摘下来，反正它也不能够长存。然后呢，你把果子摘下来，你放在那里，它会长存吗？它会不会长存啊？这个英文这里它是说什么and will last， 就是说这个果子啊永远长存。那这个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也是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你想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给我们有一件世人所做不到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结出那个长存的果子。那今天假如你说，你想想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长存的呢？有什么东西是长存的？你假如看最近的那个火灾，你就知道了，烧过以后什么才可以是长存的呢？也许黄金是不是可以长存的？黄金是不是可以长存？黄金也有办法可以让它消灭，是不是？让它可以，没有东西是天地都要废去，没有东西是可以长存的。可是神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特权，因为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他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啊，我特别在跟弟兄姊妹要讲，就是你 我们刚刚讲的有两件事情，内在的果子和外在的果子都是长存的。比方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九样东西它是可以长存的。为什么？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为什么啊？比方我就告诉你说，为什么温柔节制是长存的？你只要去读一读这个登山宝训天国的八福，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些东西是长存的。天国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接下来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虚心就等同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虚心 humble, OK? humble, 或者说 poor in spirit, 可以跟我们读到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里面可以跟我们所读到的忍耐节制这样可以连在一起。你有虚心，你有这个属灵的果子，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里面的果子是长存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你今天所做的，神给你所结的果子是长存的。那然后福音的果子，请问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因为有人向你传福音以至于让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这样？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有人结出了这个福音的果子，而这个福音的果子是长存的。为什么？因为等到有一天天地都废去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新城里面，在那个天堂的美景里面与圣徒一起在那个欢唱。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这个两个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所以我做一个结论，请大家有三方面的思想， OK, 三方面的思想。第一个，神是否在你生命里面赐给你一个信心的证据？我刚刚说我看我们的教会，我觉得神给我们教会一个信心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越来越有合一的心，合一的灵，越来越有一个爱主爱人的心，这是一个信心的证据。你过去几年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遭遇过像西西家王、像犹大国他们所遭遇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境地。假如你是劫后重生，假如你度过这些的危险的关头，那在那些的关头里面，神曾经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的证据呢？你对这个证据的回应是什么呢？那么最后就是说，你如何才可以向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呢？假如神带领你经过这些，那么你对神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怎么样对待西西家王，你怎么样回应西西家王的祷告，你怎么样给你自己的儿女有这个从上头来的证据。我相信你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证据。 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的恩典对你有回应，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生根、发芽，以致可以结出长存的果子，以至于当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